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3月18日星期三，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举报复美国媒体，驱逐三大报社的驻华记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国病毒的说法非常准确，散布美军传播病毒才是污名化；新冠疫情冲击经济，各国推出经济救助计划；东京都知事表示东京奥运会不可能终止或无观众，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针对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对中国驻美官媒的限制，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等5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并且驱逐3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遗憾，他说美方刚刚看到中方的决定，希望中方重新考虑。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再次表示，被美方限制的机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而是宣传机构，与美国自由媒体性质不同。同日，美国之音驻华分社收到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的传真，要求美国之音在10天内提供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含中国籍雇员）、不动产机构代表的所有外国主体等9项内容的详细信息。美国之音发表声明说，美国之音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一道谴责中国最近为限制美国媒体在中国运作而采取的步骤。美国之音的声明还说，我们与其他在中国政府这次行动中被点名的美国媒体同仁一道谴责这一限制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入中国的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为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辩护，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散布病毒是美军传给中国的不实信息，而他的说法指出病毒来源，这是非常准确的。上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疫情，并说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军传到武汉的。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散布荒诞谣言。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美国政要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说法，以及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的言论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诋毁、抹黑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发推，誓言美国将战胜新冠病毒疫情。他在这条推文中使用了中国病毒的说法。他的推文说，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行业，如航空行业等，他们尤其受到中国病毒的影响，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并说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并停止对中国的无端谴责。全球已有超过19万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持续蔓延的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世界各国相继推出经济救助计划以刺激经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二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未来2周内向美国人发放现金，以遏制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他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已经指示我，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姆努钦没有透露细节，但他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给那些每年挣100万美元的人寄支票。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国会批准大约10000亿美元的紧急刺激计划。一名白宫官员周二对《华尔街日报》说， 其中可能有2500亿美元用于给美国人直接付款。这项计划还包括向航空业提供约500亿美元的援助。随着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周二宣布为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约合3980亿美元的贷款，以提振经济。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如果需要，将会提供更多帮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也承诺立即向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及员工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8日重申，东京奥运会不可能终止，也不可能举行无观众大会，将与相关单位合作，持续为举行冬奥做好准备。此前，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商讨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奥运资格赛有必要更动，但是仍然将于7月24日到8月9日举行东京奥运会。此刻任何揣测只会适得其反。国际奥委会鼓励所有运动员全力备战奥运。针对希腊19日举行的圣火交接仪式规模将大幅缩小，小池知事表示，虽然是寂寞或令人感到遗憾的状况，但是首先透过让圣火来到日本，才能朝下一步迈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7日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元首举行紧急视讯会议后对媒体表示，作为人类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证明， G7 支持东京奥运及博运将以完整的形式举办。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18日出席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时宣布，将与美国在台协会联合发表声明，共同防范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至于合作的项目，包括快筛检验试剂的研发、疫苗研究生产、药品研究生产、追踪接触者相关技术机制科技、举行科学家专家会议以及防疫医疗用品设备交流等。吴钊燮还指出，美国已经特地为台湾保留30万件防护衣的原料，充实台湾防护物资及能量，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可以安心。与此同时，台湾口罩产能足够之后，也将每周提供10万片口罩给美国。此前，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将与台湾分享彼此应对新冠病毒的最佳做法，双方也将共同合作研发对抗疫情的疫苗与药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病毒明显减少，境外国家病例快速增加，疫情加重，中国政府将防疫重点转向防止境外输入，并通过官方媒体加强宣传中国的抗疫成效以及威权治理的优越性。不过有分析称，台湾的例子证明民主体制也能防疫成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一说，中国当日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只有16个，低于前一天的20例，而新冠肺炎重灾区的武汉星期天的确诊病例只有4起。武汉所在的湖北省星期天已经连续11天没有新增病例。中国官媒英文《中国日报》当天的社论称，新加坡、日本与韩国应对疫情的措施都是基于中国成功抗击疫情的经验，中国正在主动分享其最佳实践。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星期二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对疫情防控的成功并非威权体制所独享，民主政府如新加坡、台湾与韩国都在往快速复原的方向走。报道说，尽管中国官媒宣称从疫情复原可证明共产党的效率和威权领导不仅适合，事实上
还是一种更优越的治理模式。不过他不提的是，如果北京当局早一点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去打压吹哨者，那么就如同美国南汉普顿大学及一名武汉疾控中心研究员共同发表的研究结果所说，估计有 95% 的病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隔离措施能够早3个星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是否优越，最近在华盛顿一场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新冠疫情下的美中大国竞争，包括制度的竞争在内。对此，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模式无法输出。芮孝俭说，他不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输出，正如新加坡模式也无法输出一样，因为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到现在实施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引进市场的竞争元素。此外，中国高度尊重教育，有高教育程度的劳工，那些元素基本上对一些受儒家影响的社会比较合适，对于非儒家影响国家并不适用。与此同时，台湾在这次新冠疫情的表现引起注意，有分析说，对中国的惧怕和不信任是台湾能够更好地处理疫情的原因。美国外交杂志星期一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台湾在持续面对中国霸凌和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的现实中，只能靠自己，因此对中国的惧怕使台湾成为新冠病毒中的一个成功的故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反驳美国官员对中国隐瞒疫情的指责，他说，国际社会的公论是中国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世卫组织专家在实地考察后对中国抗疫过程中展现的信息透明度予以高度评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马云、比尔·盖茨等国际知名慈善家的捐款行动部分缓解冠状病毒防疫物资紧张，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也招致某种非议。有评论认为，这是当局长期舆论导向和政治化操作的结果。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3月17日新开推特账号，发出的首条推文是有关他捐助美国防疫物资的消息。第一批运往美国的口罩和新冠病毒试剂盒已经从上海起飞，向美国朋友送去美好的祝福。推特转发的照片显示，带运的物资后面是东航飞机机尾的机徽和机身上的中国字样。香港南华早报说，马云捐赠美国的这批物资星期一早上已经运抵美国，并经美国的疾控中心分发，并说马云是在中国厂家逐步恢复生产后采购这批物资的。报道援引马云公益基金会的消息说，这批运往美国的物资包括50万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以及100万只防疫口罩。马云转达的信息说，值此困难时期，我们与美国人携手共进。另据报道，3月16日，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决定将为非洲54个国家当中的每一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1000件防护服以及1000件防护面具，同时还捐助每个非洲国家20000个检测试剂盒。美国主要媒体报道了马云的捐赠消息，并且将马云、比尔·盖茨以及另外许多美国的慈善家的捐献相提并论。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 CNN 援引马云的话说，如今我们大家好像共同生活在一个起火的林子里，隔岸观火、袖手旁观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要马上行动。南华早报说，运抵美国的这批防疫器材是这位辞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的中国企业家捐赠给美国的第一批物资，而此时中美两个大国的官员和政治人物正在相互指责。针对马云的捐献行动及其影响，网上的两国民间舆论也不平静。 有网友说，美国从心底感谢马云先生，您慷慨友好，很幸运能有您这样的人关注到美国人民。有记者网上询问物资何时落地，我要去见证和采访。不过也有网友说，特朗普表示有关测试进展非常顺利，因此不要指望会感谢你马云的慷慨。有网友甚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马云这位种族主义者曾经对冠状病毒发表的政治性言论。有网友则说，一切你用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而你现在却突然表现出种族歧视。针对马云等慈善家防疫捐赠所引起的对立舆论，中国问题评论员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很多民众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还是过去的斗争意识，文革时期的那些观念，反美呀、反西方啊，这样的一种意识，又在不断的抬头，这个仇外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它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平和的去讨论问题，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一种民族主义啊，或者是一种情绪的这个爆发，
是
或者是一种廉价的那个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呵呵，
是
实际上是害了这个国家。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通电话，有关这次电话的完整内容，中国官媒只字不提美方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近日有关言论的强烈不满，而只是说中国反对并强烈谴责美国政客诋毁抹黑中国防疫疫情的行为。胡星斗说，大疫当前的舆论乱象是当局引导的结果。他说，网上可以看出存在大量的评论员和五毛，他们故意将评论引向仇外和民族主义，最后将极大伤害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在这个问题上，胡星斗说，
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外交，甚至有的时候外交部的发言人的那种措辞都是极其不严谨不严肃其实还是一种红卫兵的口吻。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马云这批捐献物资抵达之际，全美卫生工作人员持续报告他们在获取所需的新冠病毒测试物资上遇到困难，很多人担忧防御第一线人员的防护装置是否到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趋于缓和以及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之际，中国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系统性攻击和抹黑美国，散布阴谋论，不仅暗示是美国军人把疫情带到了美国，还批评美国疫情披露不透明，数据掺水。美国之音梳理了中国官方和官媒对美国的几类指控，并就这些指控进行了事实的核查。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趋于缓和以及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之际，中国官方和官媒正在开足马力系统性攻击和抹黑美国，散布阴谋论，不仅暗示是美国军人把疫情带到了美国，还批评美国疫情披露不透明，数据掺水。美国之音梳理了中国官方和官媒对美国的几类指控，并就这些指控进行了事实的核查。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在其所谓个人推特账号上发推文，质疑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他说，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赵立坚的此一说法是指去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当时美国派遣了280多名运动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了该运动会。中国官媒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3月16号刊登的国际锐评说，美国此次流感季始于2019年9月，10月份美国军人运动员来到武汉参加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有外籍运动员患上输入性传染病。12月，武汉首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出现症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各种版本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入武汉的阴谋论被疯传。而事实是，中国官员和官媒的阴谋论说法没有任何实质性事实根据支持，大多是捕风捉影。到目前为止，美国军中的确有确诊病例，包括美国本土的军方人员和在韩国以及意大利的驻军中，但没有任何来自去年10月参加武汉军运会的人员发病。一些中国官媒和外交官公开指责美国在疫情发布方面不公开、不透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3月11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作证时的发言发推文，指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他还反问0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美国的，有多少人被感染，医院的名字是什么。也有中国外交官指责美国疫情数据水分太大，要求美国政府公开透明，还含沙射影地指责美国政府在有意隐瞒或掩盖疫情，将新冠病毒患者归为流感患者。而事实是，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作证时表示，由于当时缺乏检测，今天美国的一些被认为是流感死亡病例可能实际上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主任艾布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广泛测试之前，中国也曾把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称为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还表示，所谓美国疫情数据有水分，实际上是因为美国缺乏检测。但对于中国的指控，他说只有傻瓜或无赖才会把缺乏检测而做出的错误诊断当作是错误行为的证据。随着美国确诊病例数字的攀升，中国各大媒体上充斥着各种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可能突破100万、医院人满为患、病人无法得到救治等报道，标题往往耸人，给读者感觉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全面失控。中国官媒央视3月16号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媒称或有100万美国人将感染新冠病毒。中国门户网站新浪网上转载的第一财经的一篇报道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说，美国现在已经有多达50万人感染，而且全美各大医院都在满负荷或者是接近满负荷运转。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团队的传染病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医生说，我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类预测，因为这是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的。他表示，疫情的走势是无法预测的。到目前为止，美国很多城市、州、企业和普通民众都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这些措施包括检测病毒、追踪密切接触者，并且通过停止大规模集会、在家工作和限制旅行来减少人际互动。根据一直追踪全球新冠病毒疫情病例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数据，截至3月16号，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4600例，死亡85例。与之相比的是，中国累计确诊病例为81058例，死亡3230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世界各国忙于应对新冠疫情时，中国官方除了宣称疫情好转，批评外国行动迟缓，更是极力在塑造中国作为全球抗疫的领导者。战狼式的大外宣看来已经收到了成效。连日来，许多海外华人飞回中国避难，而返国人潮挤爆了北京、上海等机场，给中国的疫情防控带来更多挑战。 与此同时，一些回到的中国的海外人士抱怨，在中国的隔离和治疗既不人道也不免费，和他们在中国官媒上所见所闻相差甚远。而中国民众对于这一波海归者可能把疫情重新带入中国更是愤怒不已。中国当局从开始的瞒报失误到如今的进退失据，是否可能导致疫情再度爆发？听信中共宣传返回中国是避难还是必定遭难？如何看待病毒肆虐下中国的这一波回国潮？独立时评人、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和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独立时评人小明就上述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首先，吴建明表示，中共官媒营造的气氛促使海外华人纷纷回国。
这个主要是中国官媒营造的一种气氛，因为中共官媒呢，他从习近平到访武汉之后，他们就要在全球宣布一个，就是说中国即将取得胜利，即将取得全部胜利。目前按照他们讲的叫阶段性胜利。那这个阶段性胜利怎么表现呢？他们就在官媒上营造了一个全球华人爱国回国。因为什么？现在帝国主义水深火热，西方各个国家，尤其是欧洲，像意大利啊、英法德啊，都是属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认为呢，中国为世界做出了榜样，中国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们做得很差。那么英法德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因此呢，中共在很多官媒上面，他们都通过视频啊、什么抖音啊、微博啊，去发放了很多视频，去告诉别人什么？告诉别人说是一票难求啊，这个美国到中国一张机票15万，贵不贵？他讲不贵，因为什么？是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到最安全的地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他们首先营造的，让大家争相回国爱国，争相从帝国主义的这个水深火热的牢窟里面逃回祖国的怀抱，是他们营造的这个气氛。所以说现在才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爱国华人，他们回国。
小明称，中国大学培养出来了大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基本的功德。
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中共最优秀教育的人，他们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这种很多教育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责任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应该说是这个制度的问题，是这个教育制度的问题。培养的大批的是这种人，他们缺乏基本的功德，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农历新年假期结束后，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地区复工的人流开始增多，但当地的许多商业活动看来还远未摆脱这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的严重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北京继续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并且严控机场入境旅客。一些商场陆续恢复营业，但顾客稀少，餐饮业依然萧条。由于北京市的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一级响应仍未解除，不仅全市的中小学校、私营教学机构依然延期复课，电影院、健身房、体育场馆等公共聚集场所也都继续关闭。北京的一些大型购物场所开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受疫情影响，营业时间有所缩短。北京世贸天阶商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商场即将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已经恢复营业的餐厅顾客稀少，很多春节前休假歇业的餐厅依然大门紧锁，开门营业的餐厅都提供消毒物品，要求顾客测量体温并登记个人信息。
程序扫码，像您接触扫码，您接触点餐就是一般的是自己想吃什么就点，在手机上扫了出来就有，跟那一样的，你都不需要进去，都在直接能点。只要是那个来的，就是堂吃或者外带的，都要登记一下体温什么的，都得登记。
外卖也要。
必须的，为了保证每个人健康。
北京市出台餐饮业新规，禁止接待群体性聚餐。就餐人员不得面对面进餐，店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 鼓励商家通过手机扫码点餐。多数食客看来遵守规定，分散就座或者错开座位，但少数人似乎旧习不改，仍然相对而坐。
真的是非常自己一个人坐一个人，
我想为他什么
分开坐，一家人，对，一家人也不想。
我们一家人也要分开坐。
对呀、啊，现在没办法，所有都是一样的。
那这样的座位就不安排座位吗？
就安排一个人坐，你想让他一个人坐？
您登记就行，登记凑个体温就可以进行了。
啊，座位呢怎么坐
的？座位就是得分开坐，因为现在不让面对面坐，现在。有那规定，刚居然刚说的。然后现在点餐送那个酒精喷雾消毒用的。
有的餐馆还在门外摆卖生肉类、鲜鸡蛋和其他食品，以缓解营销压力，弥补客源不足的损失。在武汉爆发的肺炎疫情看来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到控制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这一传染病发展成全球大流行。近日从海外搭机回国的华人旅客激增，中国的防疫重点正在转为严防境外输入。北京各小区的门岗也加强了对出入人员的检查。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观察发现，尽管购物者和路边行人较二月有所增多，但远未恢复正常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面继续采取严格防疫措施，一面要求各地有序复工，以减轻疫情肆虐对国民经济造成的重大冲击。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方星期一开始实施一项罕有的人员行动临时限令，力求阻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军方指挥官们说，美军将在确保人员健康与安全的同时，保持关键的战备能力，阻遏潜在敌人的威胁。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宣布，从2020年3月16号开始暂停军方人员在美国国内的所有旅行，限制令到5月11号结束。稍早前，五角大楼下令限制美军人员来往疫情严重的韩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国防部表示，基于关键的作战需求和人道需求，五角大楼和军方最高级官员可以针对这项禁令做出例外处理。国防部还对人员进出五角大楼做出了新的限令，暂时禁止所有非公务访客进入大楼，并以个案方式决定是否接待外国政府官员的访问。五角大楼发言人在星期下午的国防部记者会上说，截止星期早上五点，美军有18名军人被检查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另外还有一些家属、文职人员和国防部合同人员感染了病毒。他还说，国防部限制了工作人员与部长和副部长的直接接触，以降低相关人员感染病毒的几率。通常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军人和文职人员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旅行。一些防务观察人士说，美军在短期的战备能力可能会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行动限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驻韩国美军司令埃布拉姆斯上将星期五对国防记者们说，自从2月26号首名美军人员在韩国被证实感染新冠状病毒以来，驻韩美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病毒的蔓延，同时继续致力于保持今晚战斗的战备状态。埃布拉姆斯上将还说，尽管平壤当局称朝鲜没有疫情，但他相信这是谎言，因为美军侦察到朝鲜军机停飞了24天，刚刚才恢复了飞行演练。曾经在中央情报局主管朝鲜情报研究的克林娜对美国之音说，朝鲜与中国大陆接壤，朝鲜的冠状病毒目前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平壤当局不太可能会趁病毒导致美韩削减联合军演的时机发动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两年前，维权律师余文生被以煽颠罪秘密审判后，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苏省政法部门不予理睬。在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疫情之下， 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更希望了解丈夫的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她上书北京市父母官，不过对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两年前，维权律师余文生被以颠覆罪秘密审判后，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苏省政法部门不予理睬。冠状病毒严重疫情之下，余文生的妻子许燕更希望了解丈夫的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她上书北京市父母官，不过对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许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昨天用 EMS 寄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复。就是通过这两年多的维权的经历，回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这两年多来，我给徐州市，然后江苏省，包括中央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全国人大，包括公安部，这个等于三级的，政府部门和监督部门，我都写过这些，类似的申请监督的那个材料。
是。
然后几乎都没有一个回复，但是我还是在继续努力。我希望这些有公职人员和有那个一些部门能够依法履行他的一些职责。
余文生，北京市人，维权律师。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之后，7月30日，他控告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余文生还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案件，支持香港雨伞运动。2018年被当局注销律师证。同年1月19日，他被北京市石景山区分局强行带走，后遭徐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并转徐州看守所关押。2019年5月9日，徐州市中院秘密开庭，以涉嫌煽颠罪审判余文生。许燕3月15日致北京市市长、七位副市长以及秘书长的信中说，余文生被抓两年多期间完全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次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的会见，被剥夺了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大意之下，身体是否健康，是否遭到酷刑，家属毫不知情。被徐州市中院秘密开庭，严重超期羁押，久拖不判，违反了中国法律规定。许燕在信中还说，我突然意识到余文生律师是北京的市民，我怎么一直没有去请北京市政府自己的衣食父母官帮助呢？北京市自己的市民受到不公与欺压，已经失去自由两年多了，竟然忘记告诉北京市政府。谢阳是余文生的律师，针对余文生案的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今的这个案件真的是又开启了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恶劣。到目前为止，他家属委托的这个辩护人都无法经常的去履行职责。这个案件到了这个检察院，乃至后面到了这个法院，家属聘请的这个辩护人，他在第一时间上检察院，也是第一时间上法院递交了这个辩护小序，但是法院和检察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家属聘请的这个辩护人，其理由是余文生律师已经自己聘请了这个辩护人。
按照有关的司法规定，嫌疑人和被告人要解聘律师的话，律师有权利去看守所当面会见当事人，以确定事实的真实。但是很遗憾，检察院、法院以及看守所一直拒绝让律师核实这一情况。许燕和谢阳介绍的上述情况显示，律师和家属所依据的是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希望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余文生案的问题。即使京官们可能不会回应，许燕依然执意再次上书。他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说两年多我没有看到效果。
是。
但是我只能说，我作为余文生律师妻子，我不放弃去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继续努力。各种方式方法我都会去努力。 那他们依不依法做或者他们作不作为，那是他们的事情。其实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是不去监督的也不是余文生一个个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去依法去努力，去争取，反正我认为应该是对促进法治、促进公平正义会多少会起到一定作用。
中国徐州法院除简短公布了对余文生煽颠罪不公开审判外，并没有公布后续的相关司法进程，进而导致家属如今希望通过北京市政府的外来介入。余文生案审理的不透明引发了一系列舆论关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等多个中国人权团体曾就此举行过声援活动，抗议对中国维权律师遭受打压，要求落实中国的现行法律，增加案件的透明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会见过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另外，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曾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余文生，但都未见响应。国际媒体对余文生案件的查询更是无法完成，余文生案因此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司法人权状况的一个窗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将与台湾分享彼此应对武汉冠状病毒的最佳做法。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美国在台协会说，美国将与台湾分享彼此应对武汉冠状病毒最佳做法，双方也将共同合作研发对抗疫情的疫苗和药物。美国在台协会星期天发布声明说， AIT 将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针对抗击武汉冠状病毒加强谘商与合作。声明说，台湾在防范传染病方面有广泛的经验，它在武汉冠状病毒的管控广为周知。美国将与台湾共享最佳做法，双方也将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抗击此一大流行病疫苗与药物的共同合作。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在二月中将这个在武汉造成严重肺炎病毒疫情的病毒病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病，不过台湾政府仍然以武汉肺炎称呼造成这次疫情的新冠病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数度公开以武汉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纽约时报三月十号的报道援引国务院官员的话说，蓬佩奥使用这个名词是为了反制中国的假信息。对于美国在台协会关于美台共同合作防疫的表态，台湾政府表示欢迎与支持。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天在一个声明中说，台湾将协调各方积极与美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携手对抗肆虐全球的武汉肺炎。声明说，自今年以来，台湾的防疫作为，无论是在全政府指挥体系的建立、医疗体系的动员、疫情调查、医务物资管理、资讯科技运用、有效隔离、超前部署、公开宣导公卫等，这些全盘作为有效防堵疫情的扩散，也受到全球瞩目与赞誉。在疫情仍然快速扩散之际，台湾将采取更有效作为，与国际社会加紧合作，研发和生产疫苗或医药药物等防疫工作。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同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与美国有良好关系，是值得信任的伙伴，不仅美国乐于有台湾这样的合作伙伴，台湾也积极寻求与美方的合作，因为美国有医药的强项。 台湾媒体报道，有台湾生技业者与美国国家卫生院签约合作研发新疫苗，并且在台湾试验，也有一些医院将与美国合作进行新药的实验。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尽管美国各地取消了大部分政治活动，可是星期二仍然有四个州举行总统提名人投票，这将几乎消除大家对谁将在十一月挑战特朗普总统的猜测。普遍预计，佛罗里达、俄亥俄、伊利诺伊和亚利桑那州投票之后，前副总统拜登的选举人票将进一步领先于福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天下午，桑德斯在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受到成千上万支持者的追随。受新冠病毒的影响，这成了桑德斯的最后一次公众集会之一。一连串的初选失败挫伤了桑德斯的竞选，可是没有减弱支持者的热情。护士萨布丽娜·霍纳克是桑德斯的年轻支持者中的一员。
I feel great about the turnout here today.
可是最近的投票率却有利于拜登。前副总统拜登已经在向桑德斯的支持者喊话了。
And I want to thank Bernie Sanders and his supporters for their tireless energy and their passion. We share a common goal, and together we'll defeat Donald Trump.
桑德斯还没有放弃。
And if we're going to beat Trump.We need the largest voter turnout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and that turnout looks like Grand Park today.
投票后，民调显示，桑德斯的有力支持者年龄在18到29岁之间，可是年轻人的参与人数不足以克服年纪较大的选民和非洲裔美国选民给拜登带来的优势。
I think apathy has a lot to do with voting. A lot of young people, I think, don't think anything ever makes a difference.
2018, people were surprised by it. I think 1 in 5 nationwide young people voted, which was unprecedented. And so far, the Sanders camp has been pretty disappointed with the youth voter turnout.
民调数据还显示，很多选民认为拜登是打败特朗普的最佳人选。很多民主党人把击败特朗普作为重点，放在健保改革和降低大学学费等问题的政策立场之上。
People see the stakes as so high on the Democratic side against Donald Trump versus really voting for what you actually want to see put into practice in policy preferences.
桑德斯的一些支持者承认，对选举人票的计算大大有利于拜登。
We can't sugarcoat things. We should be sober. Super Tuesday didn't go as well as, you know, a lot of Sanders supporters in the campaign were expecting.
民调显示，在星期二的投票中，桑德斯在所有四个州落后于拜登。他的竞选团队极力需要一两个出人意料的胜利才能继续向前。与此同时，拜登进一步集中火力攻击特朗普总统，抨击他处理新冠病毒危机的做法。
This virus laid bare the sever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Public fears are being compounded by pervasive lack of trust in this president, and our ability to drive a global response is dramatically undercut by the damage Trump has done to our credibility and our relationships.Around the world.
霍纳克说，如果桑德斯退出竞选，他将支持拜登。
Because anything is better than Donald Trump at this point.
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大型集会已经成为过去，参选人将通过网络而不是面对面的和支持者沟通。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害会扼杀美国的经济增长并陷入衰退，也就是经济萎缩期。白宫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短期措施来缓解对受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的财务压力。但经济学家警告说， 病毒传播越多，经济影响越大，恢复所需的时间就越长。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在被列为大流行的新冠病毒引发的经济损失。
我们估计这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疲软的经济时期，我们不会看到我们预期的增长。
旅游业已被邮轮上新冠病毒的爆发和广泛取消的航空旅行所破坏。针对公众聚会的告诫促使会议、音乐节和体育赛事被取消，并使餐馆和剧院挣扎求生。中国部分关闭汽车零件制造厂的做法引起了相当的忧虑，担心美国汽车制造商将不得不削减产量。金融市场的反应是恐惧和极度动荡，造成股票价格和油价暴跌。特朗普总统轻描淡写地说起冠状病毒对美国人健康及其财务构成的风险。
这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病毒会消失，保持冷静，会消失的。
总统提出了为受影响的行业和工人临时减税的想法，白宫也正在考虑为职工配备回家带薪假，但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施。
通常在商业界，这是业者非常非常关注的事情，通常是不喜欢的。但现在情况特殊，我们正面临着公共卫生危机。
新的支出法案将需要国会民主党人的支持才能通过。民主党希望获得更多的资金用于医疗检测和护理，扩大失业保险以及增加对社会安全网项目的支出。
这将在短期内增加联邦赤字，但是如果这意味着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和保障，恢复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信心，那也是值得的。
分析人士说，需要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为受灾者提供即刻救济，并在疫情爆发后加快经济复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纽约州州长库莫于周二宣布，在新冠病毒疫情严重的纽约市郊外的新罗谢尔市建立控制区后，国民警卫队周四进入这一地区。新罗谢尔市市长诺姆·布拉姆森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当前面临严峻挑战，但当地民众正在冷静地应对当前局势，没有出现过度反应的情况。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布拉姆森周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罗谢尔市缺乏足够的资源为每名想要接受检测的居民进行检测。他认为全美各地现在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Like every other city in America, we don't have enough tests.
正如美国其他任何城市，我们没法让每一名想要检测的人都接受检测。好消息是纽约州已经向新罗谢尔调拨额外的资源，所以我们的测试能力正在显著提升。我希望未来几天内供给就能够满足需求，但我认为从全美各地的情况来看，显然检测不足一直都是实现恰当全面应对疫情的主要障碍之一。
此外，布拉姆森市长对美国之音表示，大约有1000人处于隔离状态，一些公共机构关闭，这对当地民众正常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但他表示，当地民众表现出了与疫情挑战相称的担忧和关注，但没有彻底陷入恐慌、歇斯底里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对于现状的过度反应。布拉姆森说，当地居民遵照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指导，展现出了冷静、有分寸的反应，以及对于邻里的支持。他为当地民众感到自豪。在谈到在该市建立的半径为1英里的控制区时，布拉姆森表示，设立这一区域并不是要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
我认为这一控制区通常会被误解，这是一个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禁止在大型场所内大型集会，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公共卫生手段，目的是帮助减轻新冠病毒在这个检测成阳性的患者最密集的区域中传播。这一举措不是限制民众进出这一区域，该措施不适用于单个居民或具体商家。我要再次说明，这与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对我们的指导一致。这些专家告诉我们，通过保持社交距离、减少人员密集程度以及限制大规模的集会，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自身免于遭遇病毒传播失控的情况。
the uncontrolled spread of the virus.
随着控制区生效，国民警卫队周四进入了新罗谢尔市。布拉姆森市长强调，国民警卫队并不是要设立路障在街上巡逻，而是为该市抗击疫情提供援助。根据福克斯新闻的统计，截至周四早上，纽约州已经出现226例感染病例，其中至少120例来自新罗谢尔。库莫州长曾批评联邦政府的疾控中心检测不力，以及不允许私人公司参与检测。他周三宣布，纽约州将与28家私人拥有的实验室达成合同，以增强该州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库莫在周四宣布，纽约州将于新罗谢尔市设立美国东海岸首个免下车的新冠病毒检测设施。新罗谢尔市已经处于隔离状态的居民将首先接受检测。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特朗普总统终于有了一个更大更坚固的围墙，但他不是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的边界，而是在他自己的前院和后院。在发生一连串的安全纰漏之后，美国特勤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合作更换了白宫现有的围栏。这些安全事件包括2014年一名侵入者翻入栅栏进入白宫后才被制止。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盛顿被人拍摄最多的风景之一，目前部分被这个屏障所遮蔽，而它挡住的正是白宫安装中的新栅栏。更换栅栏的第一部分已经竖立起来，大约4米高，几乎是旧围栏的两倍高，柱子也更厚更坚固，还结合了防攀爬和防入侵的技术。
栅栏的尺寸几乎加倍，还提供了一些防爆和防撞的保护，因此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组件都必须加强。
最初的一个白宫围墙是一道木栅栏，是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代初期树立的，多年来增添了石头和钢铁的围墙。这些屏障并不是用来拒人于门外，访客经常在白宫场院自由地闲逛。
所以说在当时要进到白宫里面爬上二楼是相当容易的事。在西翼完工以前，二楼是总统工作的地方，你可以想象总统想办公的时候被求职者、说客和各式各样的人包围，他们会站在走廊里希望和总统简短的会面或看到总统一眼。
在1920年代以前，白宫门禁松紧的程度是由总统来决定。在1865年到1901年的36年间，三位现任总统遇害之后，美国特勤局最终负起维护安全的责任。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和威廉·麦金莱总统先后遭到刺杀。如果你出生在1840年，那么你一生中将目睹三次总统遇刺事件。
美国美术委员会致力于在改进新栅栏的安全和保持栅栏外观的吸引力之间取得平衡。
问题是，你不能仅仅拿旧的设计再乘以二，实际上必须重新思考各个部位的材质，还有它们互相契合的程度。
工程预计在2021年完成，然后注意力可能转向白宫建筑其余部分的整体设计，这个设计将兼顾安全和美观。
那样一来，他们可以把现有的大杂烩一样的东西整合一番，
但不会因为重重防线而毁了华盛顿最具代表性的景观。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于在新冠疫情之下禁止大规模人群聚集，世界上最著名的剧院区百老汇开始停止演出，为期一个月。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剧院观众对于百老汇从当地时间周四下午5点开始停止演出反响不一。
早上刚宣布现在就要停止所有的演出，我觉得至少给几天或者一星期时间来落实这些政策会更好，这样显得太突然了。
我觉得有点极端，我希望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能在被迫停业的这段时间里获得报酬。
百老汇的关闭对旅游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仅在上周这笔旅游收入就高达2670多万美元。百老汇大联盟表示，演出将于4月13日恢复。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